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小诗吐槽知了遭秒删，鲁难称整个中国就是一座文字狱，
所以整个中国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文字狱，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说他们非常的担心自己的政权的稳定，因为老百姓轻轻松松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小知了的一首小诗，都可能会摧毁到他们的政权。
中共20大临近，领袖称号进入快车道，
他符合现在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19大对党章的修改和13大对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最集中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国家主席最多连任2届取消了，同时没有把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所属部门最多连任2届取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党章里边把习和新的地位明明确确的写进党章里。
中国官媒称，中国的货币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应对挑战。乌克兰运载军火货机飞往孟加拉国途中，在希腊北部坠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近日，一首不足70个汉字的小诗《致知了》，只在微博存活了30分钟，便被打入文字狱。小诗的作者是官媒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深记者宣克炯。宣克炯这首小诗的截图现已在网络流传，字里行间被认为最犯上的几个字是自以为聪明肥头大耳。有人举报诗的内容指桑骂槐，影射习近平。据报，宣克炯所在的融媒体中心已对宣克炯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本人也认识到错误。上海近日酷暑高温，天气预报显示7月15号当天的温度在30摄氏度和38摄氏度之间。宣克炯据报有晨跑的习惯，7月15号上午近8点跑步时，因头顶知了大叫扰乱心绪。据网媒《中国数字时代》7月16号的报道，宣克炯在2013年时也写诗吐槽过知了，却没有遭到任何麻烦。网友评：如今的文字狱门槛越来越低，稍不留神便躺枪。也有网友认为这种恶意联想纯粹是高级黑。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
鲁难先生您好。
你好，陆阳。
鲁难先生，上海的资深记者宣克炯7月15号发表在微博上的一首小诗叫《致知了》被删除之后呢，居然如此的盛传，被认为起到了人人皆知的作用，就像网红李佳琦在6.4事件33周年的前夜展示了一款造型类似一辆坦克车的冰激凌，因为被联想到有纪念6.4的嫌疑而被封杀，让许多不知道6.4事件的中国网民了解了发生在33年前的这个镇压行动。那有观点认为这种联想是纯粹的高级黑，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可能是高级黑，也有可能说不定大家心心相印啊，心有灵犀，或者说是大家认为就是一个心领神会，所以对这个事儿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可能大家都认为指的是某一个人，否则的话这个作者本身无意的一首小诗，那么就有网民能够看出来他居然很像当今的这个主席，而且呢这个上海广播电视这个中心他们的这些负责人也很当回事儿的，把这个事情重新的发现居然有问题，还让这个宣克炯啊在大会上做检查，那么就说明大家确实是把这个事情想到一起了嘛，大家都认为这首诗这个肥头大耳也好，连续不断的在那儿喋喋不休也好，几年都讲些废话，那么蛰伏了5年怎么样又再爬出来撅着屁股去这个继续的危害百姓，然后在这里不停的这个叫唤， 那么说明大家想到的是同一个人，否则怎么会这个让这个记者就为这一出小诗这几句话去做这么一种检查呢？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有可能也反映了一个，就是大家包括记者也好，媒体的这个主管部门也好，他们都认为习近平主席已经成了一个活靶子，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普遍的一种不满的情绪，否则怎么会由一首知了的一首小诗就能被人认为是映射到当今的圣上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诗，一方面媒体中心的这些官员们大肆做文章，在这个网上掀起这么大的波浪，也可能没有人想到习主席也是那个肥头大耳喋喋不休的乱讲话的这么一个家伙。但是有这个事儿了以后呢，反而让这些本来就心怀不满的这些群众更加印证了自己心中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高级黑，也可以说各方面的群众都心里想到一块儿去了。
有网友评论说呢，一首吐槽知了的短诗就被秒删，足以显示了当今中国文字狱的门槛是如此的低，与中国当前紧张的这个政治气候不无关系。您的观察？
我觉得确实如此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各种社会矛盾极其的突出。你看我们最近所知道的，包括河南的这个银行啊，有400亿的存款取不出来，那么这些很无辜的这些储户们就不停的在向河南这里去要讨要自己的存款，当然就被河南的这个地方官员用红码的形式就禁锢他们的行程。那么我们还知道，就这个房地产，这个很多的这个烂尾楼最近在中国也是这个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人就一方面你楼烂尾了交不了楼，没有房子住，反而另外一方面还要去这个负担贷款，那么这个也在最近引起了很大的反抗吧。那么这个也是一浪接一浪的不停的社会事件，所以说现在呢，整个环境已经是一种如此的状况，说不由得这些官员们他们现在要各方面的就要为自己的这个语言呢设各种各样的禁锢，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引起一场社会的动乱。那么现在有人就是说夏天那个知了就引起他们害怕了，那么作为媒体人，作为媒体的管理人，他们现在也都非常的担心，也都非常难过呀。他们现在夏天怕知了，冬天呢怕蚂蚱，因为蚂蚱会让你想到哦，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到冬天又要怕什么，怕兔子，因为兔子尾巴长不了，好像也在影射当今的这个政治形势一样的。所以这个宣克炯的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一个是作为媒体人非常的这个日子非常难过，同时作为媒体的管理人，这些官员们也怕自己的乌纱帽随时的就会被风吹掉。当然我们还知道很多这个大学的教授啊老师啊都经常的被举报被这个逮捕，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所以整个中国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文字狱，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担心自己的政权的稳定，因为老百姓轻轻松松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小知了的一首小诗都可能会摧毁到他们这种政权。
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中共二十大临近，领袖称号进入快车道。在今年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很多观察人士预计，习近平将继毛泽东之后，成为获得领袖称号的第二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领袖称号的始发及其轨迹受到观察人士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宇宙播报。
在上个星期四，也就是7月14号，中国央视网发文特别介绍央视网人民领袖习近平的专栏所推出的特稿《这十年》，强调的是习近平大国领袖的魅力。那习近平被称为领袖呢，是从他担任中共总书记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的时候，2014年1月28号当天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介绍习近平两次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人对他的印象，标题呢是平易近人中更显大国领袖风采。 说呢，一位研究对外政策的俄罗斯的研究生把习近平称为大国领袖。2015年5月9号，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刊登了一篇报道，俄学者著述习近平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自觉和担当。文章呢提到一位俄罗斯学者的一本书要展示习近平的领袖风采，说呢，迄今为止，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上层领导经验最丰富的领袖，展示了大国领袖的形象。那一般人呢没有注意到，在俄语中领袖和领导人是同一个词，而这两篇报道呢都把这个词翻译成为中文的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但是呢在中文里头呢，领袖和领导人既不是同一个词，也不是同样的含义。那这两篇报道呢实际上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中国官方媒体最早把习近平称为领袖的例子。只是呢也许是出于巧合，这两次呢都是借了外国人之口，那么两次呢还都借的是俄罗斯人之口，那么用过去的说法呢就是出口转内销。那么从此呢在中国官媒报道国际新闻的时候呢，领袖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在习近平的身上。在2015年10月1号，央视网在介绍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及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的各个节目的时候呢，都使用了习近平主席的领袖风采的说法。2016年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赋予习近平核心的称号。在同年的12月21号，新华社报道习主席2016年的出访足迹中提到，回首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五次，走过十多个国家，尽显大国领袖风采。2016年11月，人民日报主管的中央重点理论网站人民网论坛的人民论坛杂志推出特别策划栏目，刊登了11篇专门讨论党的核心的文章，其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呢，出现了领袖，多篇文章直呼习近平是领袖，就是说领袖已经从国际走进国内。那么在中央媒体的推动之下呢，中国的地方媒体呢自然而然也开始使用领袖来称呼习近平。有些媒体说呢，最早把习近平称为领袖的地方媒体是中共贵州省黔西南州委的机关报黔西南日报。这个报纸呢在2017年11月10号连续多天在头版或者用特刊颂扬习近平，用几乎全版刊登习近平的一幅标准像，下面写上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到了2017年10月中共召开19大，习近平第一次连任总书记，这个呢可以说是习近平领袖之路的转折性的时刻。中共十九大闭幕不到一个月，2017年11月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在人民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呢就借用了邓小平的话。赵乐际说呢，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它本身就是力量。那么在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七个常委不算习近平自己，另外六个人中呢只有两个人称呼过习近平是领袖，就是赵乐际，另外一个呢就是栗战书。那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网呢紧随其后进行配合，在2017年11月17日新华社刊发长篇人物特写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这里面写到2017年10月25号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中共全党的意愿。国内外媒体把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由富变强的领袖。这个时候呢就借用媒体的描述正式推出了领袖的提法。人民网属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2017年11月18号发表了一篇报道，它的题目呢是10个真实细节带你感受习近平的领袖魅力。 接下来在2018年2月，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推出了网络微视频《人民领袖》。公开把习近平称为领袖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2018年3月20号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中说呢，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听起来像当年林彪颂扬毛泽东那样啊。那么在2019年之后呢，习近平被称为领袖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常了。这个时候呢，已经不仅是媒体造舆论，而且呢是各省市自治区最高负责人开始纷纷表态效忠。2015年10月，中共公布经过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妄以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会予以处分，最高呢可以是开除党籍。在这个时候呢，观察人士说，最高领导人的称号不能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吧，最高领导人是否超出常规连任也不能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吧。那么直到今天，中共中央对习近平的称呼呢仍然停留在2016年中共18届六中全会赋予他的核心的称号上，似乎呢还没有在任何公开的文件中称习近平为领袖，也没有说已经决定让习近平连任总书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还是政治局的两位常委和一些委员，还是各地的大员，他们在欢呼习近平为领袖的时候呢，好像是形成了一种劝进之势，这个颇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架势。那么这种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为什么可以大行其道呢？中国事务专家高鑫说，
他符合现在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十九大对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大对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最集中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两届取消了，同时没有把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所属部门最多连任两届取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党章里边把习和新的地位明明确确的写进党章里。
高鑫认为啊，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虽然需要在中共二十大上走一个程序才能确定习近平连任，但是呢，已经营造出的一个习近平连任的前景，每一个宣传部门、每一个省级官员都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另外呢，李小兵是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中共的政策规定呢还有现行的政治形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中共领导地位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第一把手，所以呢在每一次换届改选甚至连任的时候呢都有一次重大的考验。
在这个劝进呢也不是什么新的方式，过去从朝代的帝王到民国的总统，你知道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从下到上的这种政治上的支持来呢这个维持这个现任的领导，现在看来呢岂有这种需要。
事上呢利用地方势力来向中央施压，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是有先例的。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当年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要打掉华国锋的时候呢，就是借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来聚集地方力量的支持。胡平说，
就像当年华国锋的时候，这些反华的势力就谈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呢，看来很抽象的一个理论，然后各个省的人都纷纷表态，那大家就是表那个态的人，那就是不喜欢华国锋的人，那就这个意思了。你不能说华国锋看着别人表这个态，就把别人就说别人反对党中央啊，但是他间接的就成了一个集结的这种情况。
那么同样是劝进，如果有人劝进李克强，希望李克强更上一层楼，中共可以接受吗？李小兵说，
恐怕这个还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突出习的地位，只是突出领导人第一把手、第一领导人的地位。 所以现在要提出李克强的话，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反对习近平，会被这个打成这个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
那么对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呢，都是任职两届到站下车，年龄也有一个大概的规定，其目的呢就是要打破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那么如果现在有人说习总书记领导的非常好，但是现在习总书记也该退休了，因为根据我们这几十年的惯例和党的一贯政策，领导人不能终身制，我们感谢习总书记，现在应该把焦点放在谁来把习总书记这个伟大的历程继续下去，谁能接这个班，如果有这样的说法，中共会接受吗？李小兵教授说，
现在看来呢，因为这个习本人也好，还是中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决策也好，都为习的连任呢做了准备，造了舆论，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一个所谓的现行的政策或者这发展的趋势。
李小兵认为，目前呢对习近平连任的任何挑战或者反对，都会被看成是负面的，被看成是具有破坏性甚至颠覆性的，都可能被批判。总而言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种做法呢，并没有因为国内舆论已经沸沸扬扬而停止。参考消息呢，是新华社属下专门刊登外国媒体报道的报纸。这个报纸呢，在今年6月25号上个月啊，它的一个通栏大标题呢，就是习近平为全球发展指明方向，显示中国呢，正在把习近平的领导从中国推向世界。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平凡为我们带来的这篇报道。
中国官媒称，中国的货币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应对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营媒体《证券时报》星期日发表评论称，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充足的空间和充足的工具，包括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经济复苏不稳定带来的新挑战。中国政府周五表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同比仅增长了 0.4%， 远低于第一季度 4.8% 的增速。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的大规模封锁，阻碍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虽然六月份的数据显示出改善的迹象，但由于中国坚持其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深度衰退，全球前景日益暗淡。分析师们预计经济不会迅速复苏。展望下半年，我国经济反弹的基础仍不牢靠，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证券时报周日的评论称，在应对可能超出预期的新挑战和变化方面，货币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和充足的工具。但许多分析师认为，由于担心资本外流，中国央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因为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正大举加息，以对抗不断飙升的通胀。证券时报的评论指出，中国在疫情期间相对有限的货币政策立场，稳定资本外流的先发制人政策，包括削减银行外汇储备和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这些因素将为外部冲击提供缓冲。证券时报的评论说，我们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积极稳妥地应对新挑战和新变化。
乌克兰运载军火货机飞往孟加拉国途中在希腊北部坠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架运载军火的乌克兰货机从塞尔维亚起飞后，周六晚坠毁在希腊北部卡瓦拉市附近，八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同时，有关专家准备好对飞机失事现场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有残存的化学或爆炸物。美联社报道说，这架前苏联时代的有四个引擎的涡轮螺旋桨的安托诺夫1-2的货机由乌克兰货运航空业者 Meridian 运营， 从塞尔维亚尼什市起飞，终点是孟加拉国，中途计划在约旦等地加油，但货机晚间11点前坠毁。此前几分钟，驾驶员曾告诉空管，飞机的一个引擎发生故障，要求紧急降落。空管指令飞机在卡瓦拉市降落，但未能飞抵机场便坠毁。塞尔维亚国防部长史蒂芬·诺维奇7月17日表示，货机装载 11.5 吨塞尔维亚制造的照明迫击炮炮弹和训练炮弹，孟加拉国是买家。报道说，无人机画面显示货机的残骸只剩下小块碎片，连夜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因浓烟和担心有毒的强烈的气味无法接近坠机点。当地居民称，看到一堆火球，在坠机后两小时内持续听到爆炸声。当局告诉当地居民关闭窗户，不要离家，并戴上口罩。当局表示不清楚货机上是否有危害化学品，包括炮弹中的化学物。希腊军方一个寻找核生物和化学物质的小组将仔细检查坠机地点，但预计不会在周日下午一点前抵达。消防人员在失事地点方圆400米周围设立了警戒线。
俄罗斯的信息战扩展至整个东欧，研究人员和官员表示，在乌克兰遭受子弹和炸弹攻击的同时，俄罗斯正在整个东欧展开一场不断扩大的信息战，利用虚假账户和宣传手段散布对难民和燃料价格上涨的担忧，同时称西方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盟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保加利亚一名高级官员本月透露，在保加利亚克里姆林宫每月向记者、政治分析人士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公民支付2000欧元，让他们在网上发布亲俄内容的评论。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复杂的虚假账户、机器人和喷子网络，在保加利亚不断扩大虚假信息和宣传。类似的行动也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展开，因为俄罗斯试图推卸入侵乌克兰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以及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的责任。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数字法医研究实验室高级主管格雷厄姆·布鲁基表示，对俄罗斯领导人来说，大规模宣传和造假性宣传活动是传统战争或外交手段之外性价比极高的替代手段。这个实验室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拜登对沙特官员有关卡舒吉遇害事件的说辞提出异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星期六返回美国后，就沙特对双方领导人峰会上讨论记者贾迈勒·卡舒吉2018年被杀害一事的说法提出异议。沙特政府严厉地批评者，拥有美国和沙特双重国籍的卡舒吉遇害事件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关系中的一个主要争执点。拜登在结束中东之行返回白宫后，被记者问到，沙特官员说他没有听到拜登将卡舒吉被害归咎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是否属实？拜登简单的回答，不是。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朱拜尔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告诉拜登，沙特已经采取行动防止类似杀害卡舒吉的错误再次发生，而美国也曾犯错误。报道说，朱贝尔周六在福克斯新闻上说，他没有听到拜登怪罪王储的那句话。一位在双方领导人峰会现场的沙特官员说，双方的交换意见不像拜登总统所描述的，有关卡舒吉事件的讨论是在正式会面前以非正式方式进行的。另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官员星期六暗示，他们更对从卡舒吉事件上向前行感兴趣。拜登周五晚间表示，他称卡舒吉之死骇人听闻，并警告沙特王储不要再攻击异议人士。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